化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与您相约。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莎莎。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自行车的分类，也说了自行车的材质。您应该了解自己想买什么类型的自行车，也知道自己大概有多少预算了。那这一期呢，我们接着来跟您聊一聊如何买一辆合适的自行车。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呢，同样是请来了来自《骑行风尚》杂志的编辑王威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王。
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来了另外一位朋友，也是来自骑行风尚杂志的编辑，叫陈竹。陈竹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店小二，叫我陈小二就可以了。
对，他也自诩是我们这个趣骑干货铺的一个店小二，希望以后陈竹老师也跟王威老师一样经常来我们这儿做客。
一定一定。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王威老师聊了聊这个自行车的分类，包括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行车。那这一期呢，我们要正式进入买自行车的这个环节了。陈竹老师啊，我想先问问您，如果大家想买自行车，您有什么合理化的建议？我已经有钱了，我也知道自己买啥了，
剩下的就是要找一家靠谱的车店。
嗯，怎么样才算靠谱呢？
有肉饼吃的就靠谱。
其实挺简单，第一点就是看是不是家近。
嗯，
因为自行车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容易自己就能搞定的一个综合性设备。
嗯，
家近你就出任何问题你就都可以随时去，
家近下班还能顺便回去吃等会儿烙的肉饼。
您是不是饿了，王威老师？一直在说肉饼。
王威老师知道我经常去一个车店蹭饭。
哦，
然后车店进了之后再看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车店的老板一定要特别的亲人。你进去不能没人搭理你。
你又着急了，是不是又想吃肉饼了是吗？
然后进了老板搭理你，陪你聊，
嗯，
陪你说话，告诉你这车怎么回事，告诉你那车怎么回事，
要热情。
对，然后第三点是氛围。
嗯，
氛围就是车店，一般的北京的车店啊，经营比较好的都会有，经常北京话叫宗着一波人。
什么一波人？
宗着。
宗着
就是他们也有正经的工作，但是会经常去。我们管这些人叫荣誉店员。我就是好多车店的
荣誉
店
员。然后你也马上成为我们趣骑干货铺的荣誉店小二了。
我不是荣誉店小二，我是以后就常驻店小二。
啊，好吧，赖着不走了是吗？
对，这块环境这么好。
嗯，好嘞。刚刚说了，首先要离家近，然后呢这老板要热情，再然后呢要有刚您说什么荣誉店员，
就是好的氛围，有好些的。
嗯，
因为其实别的车友也是同样骑车。
嗯，
他在向你介绍或者是跟你说的时候，他就不会像老板的那个角度，老板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卖车挣钱。
嗯，对，
而他会非常清楚你应该买一什么什么车，
比较客观。嗯，
对，
就跟咱上饭馆吃饭一样，一推门。
嗯，
明明是饭点一人没有，那谁敢吃？
您今天绝对是饿了。就三句话离不了吃是吗？
这中午食堂吃的还不错。你怎么这样？
对，
就
是没吃饱，
给编辑部丢人。
您早说呀，早说中午来咱台里食堂吃一顿先。
行，下回来。
嗯，那我们就是刚刚陈竹老师跟我们说了啊，最开始的您要先选一家靠谱的车店。
对，
我选完车店了，现在我们开买车了。常用的其实几类自行车就是山地公路和折叠嘛。其他上期您给我们介绍那些平时我们很少用到，我们还是按分类来说吧，一样一样来解决。不同的听众他想买不同的自行车，他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还是先从山地开始。
咱们先说折叠
啊。为什么呀？
陈老师这个是折叠帮资深元老
啊，
算是很早就开始骑折叠车。
您这圆滚滚的骑那个，
这身材和骑车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陈老师曾经骑小折去过青藏高原。
小折，这么亲切的名字，
真的这对折叠车有血泪的体会。
这样我就想到了上一期您跟我们说这折叠车啊，对人骑行人的这个身材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
太
严格的要求
啊、哦。您胖了瘦了高矮了都能骑，
好调节。
好吧，看了看陈竹老师这身材啊，我觉得确实没什么要求。
那必须的，我一直非常这个推崇折叠车作为这个这个新手入门的第一个车，一个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身材，然后另外一个现在的折叠车。北京卖的最好的牌子应该就是大行，大行的车店在北京应该规模和捷安特美利达虽然说没有那么多吧，但是应该也不比那个少太多，而且捷安特的很多店里也同样卖大行，
掺着卖是吗？
不知道是他们厂家的这个默契还是怎么着，
合作是吗？
应该是合作，应该是共赢这个东西，
强强联合。
对对，因为捷安特美达自己折叠车卖的都可能做的他不是那么用心去
设计。我去逛那美利达店的时候，一辆折叠车都没看见，全是那种山地呀、啊、什么公路那种很酷炫的大车。
那他可能旁边有折叠车店，他摆那儿就不好卖、啊、
他给锁起来了是吗？
山地车才是美利达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对对、
那等会儿咱们说山地车的时候再专门的说到那
行。然后折叠车呢，我就先推荐一个用的卖的最多的，叫大行 P8。我当年其实就是骑一个改装过的大行 P8 去的，走的青藏线。当时其实
那折叠车那么小，您是从哪出发骑到青藏？
从西宁啊，先把折叠车带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出发走109国道，一直骑到拉萨。
骑了多少天啊？
骑了，我当年骑了是22天。
那小车还行啊。
必须相当行啊。它是大行的折叠车，大部分都用的是4130的各木钢，结实程度是没有问题。然后它以前比较被人诟病的这个比较容易松的这个折叠扣行，好像在近几年有所改进，就是像北京这路况也不是太平嘛，所以就是杠蹬路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至于把它杠能坏，因为大部分人也不会像我身材这么伟岸。
伟啊、好吧，
这词儿用的比较文艺。然后结实程度大家我觉得都可以放心。
您首先推荐的是这个，您没吃大行回扣吧？您这不会是做广告吧？
不能
这听众朋友要是听见了，
我现在也不骑大行了，我现在也骑别的车了。
我们倒是非常希望大行能在我们杂志投点广告。
今天除了吃就是卖广告，讨厌。
大行的 P8 好像价钱现在是3000左右吧？这个入门还是比较合适，因为
入门级的折叠车啊，我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如果想入门上来就不骑山地，骑折叠的话。它的价位是在3000左右是吗？
对，3000左右的入手之后会比较省事，它也不会带来很差的那种，比如你买1000块钱折叠车，
也有1000块钱的折叠车，
那肯定有啊。你骑起来不够骂街的，今儿这儿坏了，明儿那儿坏了，
一时间各自各自想。
对，所以说
对，尤其像陈竹老师这种伟岸的身材，
它这个产品线比较成熟，就带来的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要买稍微好一点的品牌。
对，这是肯定的。
嗯，
像大行 P8， 然后如果你预算再高一点，可以买大行 P10 吧，区别很好分，它就是前面的盘变成两个，有一个大牙盘，有一个小牙盘。用小牙盘的时候，比如你上个立交桥蹬不动了，就换到小牙盘，嗖嗖就上去了，很简单。下来推肯定不行啊，这个
我刚想说不行就下来推呢。
咱作为骑车人，下来推是。最最所
耻辱，
也不能说不耻，确实有点耻辱，就不能输给这路。北京的立交桥才多高，
坡度还行哈，不是特别大。
在西直门不算啊，在西直门你可能绕时间太长，可能
累坏。不是，西直门直接就晕了，找不着家了。
然后大行的这折叠车一般的承重也都是120公斤左右，像我
120公斤、
我这身材伟岸也离那个标准还很远。
不用解释。
然后
not strong but 虚胖。继续，
然后
咱俩别笑了，把那个陈竹老师都笑懵了。
然后除了大行也有一些别的牌子，比如那个燕鸥，燕鸥的英文是 TERN， 我们也管它叫 TERN， 这个牌子也是折叠车非常不错，它有几个系列，一个是 Verge 系列，一个叫 Link 系列，也都是在3000-4000块钱。它的车架的设计，按我们觉得比大行可能更先进一点。然后
先进在哪儿呢？
这先进也只是在于他说这个先进，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放到家里折一下，或者是放到后备箱里折一下，这种东西对于这个折叠扣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啊，它不是说咣当咣当就坏了，它不像多少年前的那个那种老破折叠车，折叠次数有限，
折几次就散架了，
这一车只能一辈子折一百回，完了就完蛋，现在不至于。
那是骑着还得数着，拿着小本记着骑了多少回了，就是。
燕鸥那个造型确实是现代一点，
嗯，
其实就跟这个汽车似的，它那不同年代的有一种那个年代感在。燕鸥那个流线型和大行比确实是稍微好一点吧，
就外观好看一些。嗯，
还有一些别的牌子其实也可以选择，比如什么康源啊，什么 KHS，
嗯，
但是就是看这个店是不是他卖的店不会像大行或者燕鸥的店这么多。
嗯，
因为还是咱那个遵循
售后维修的问题，
对，遵循前面的咱那个标准，
嗯，
一定得好修。
嗯，
其实动手能力如果不是太差的话，所有自行车稍微学个五分钟肯定也都会修了，
买几把扳子，
嗯，
买一套六方基本大部分活就干了。
一般骑折叠自行车的其实应该还是姑娘偏多吧，
这跟这个没太大关系。你像我之前为什么骑折叠车去西藏，因为没别的车，就这个车性能最好。然后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这轱辘小它会慢，其实完全不然。就是自行车的速度有很多因素，一个是这个牙盘的大小，
嗯，
一个是你脚，我们叫踏频，就是你脚蹬的快不快，
嗯，
是不是能达到那个哪着那风火轮的，嗯，那样
无影脚，
对，然后还有后边的飞轮大小，
嗯，
再加上轮径，这四个数它是一个
综合的一个
数才能到最后的你的速度。骑折叠车一般腿力稍微好一点的平路骑到五十多还不是太难，就五十多公里每小时啊，
嗯，
还不是太难的。
骑山地的话正常一般速度能达到就是多少，
也不好说正常，全都看实力，
嗯，
都看发动机嘛，我们
好吧，还是看腿是吗，
嗯，其实要真的从物理角度来说，
嗯，
折叠车应该比山地车巡航速度要更快一点。
折叠比山地要快是吗？
我觉着应该是，因为
后悔了，我
因为
不应该买山地啊，谁推荐我买山地的？
因为山地车大齿
肯定不是我，
然后山地车有避震也会泄力。
嗯，
这个折叠车它小光头胎，嗯，然后自身有没有避震，它应该会好一点。
没有避震的话会不会骑着硬啊，硌得慌？
其实完全没有，你屁股长那么多肉干嘛使的，
骑折叠
啊，像我这种小瘦子啊，
咱都说这个场合嘛，
嗯，
是吧，既然骑了折叠就别去那烂路上，
嗯，
其实现在一般的买完折叠车他给你配的那个胎都是 2.0 的，我们叫大苹果，那个胎就是 2.0 的宽，就是两厘米的宽度，
嗯，
这个宽度应付北京的一般的沟沟坎坎过个井盖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你要追求速度稍微花多点钱换一对好一点的轮胎，
嗯，
窄一点，那个上面纹路少一点，你的速度就能凑凑的大幅增加。
嗯，那说到这个折叠自行车，以前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接触自行车的时候刚开始骑，像别人就推荐我说，珊珊你买自行车先从山地车开始骑，它比较好操作呀，然后骑行感受啊各方面可能都比较简单一点，因为觉得折叠车它小啊，它对平衡的把握能力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有这么个说法吗？
嗯，这个说法确实是有，
嗯，
但是
确实是谬论
啊。是谬论吗？
谬论。其实入门只要一般的像咱这种比较正常的小脑没有什么缺陷的，咱骑什么车入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能说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山地车的它的轮胎上面会有齿，那个齿就会相应的提高骑车的稳定性，但是同时它会降低速度，而且你骑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齿胎的那个阻力，
嗯，
因为听见那个风阻的声都不一样，它过风的时候都不一样，它压在马路上它的阻力肯定会大很多。当然这也都是在骑行一段之后，
嗯，
开始追求速度之后你才能感觉到这个齿胎太慢了。再说回来，我刚才骑车进藏啊，就，
嗯，
这也是后话，如果大家要骑车骑特别远门，尤其去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就尽量不要骑这个小轮径的这个折叠车，因为
所以您的推荐
全是累啊，
您这叫自相矛盾吗？
不是，在城市里骑确实折叠车特别好。
嗯嗯，
你像
赶紧讲讲您学历史。
对对对，
大家最爱听这个。
对，把你不开心的事都说出来，让
我们乐呵乐呵。
哎，说是最苦的吧，最苦的就是它这个，因为轮径小，它这个后波也就是后变速器，它离地就近。然后尤其像青藏线，它赶上七八月份雨季的时候，满地全是泥，它泥基本上你伸一脚下去就到脚踝就看不见了。然后这折叠车它20寸的轮径，这个后波一下就完全陷入泥里了。如果你不马上清理干净的话，你这后边就变不了速了。你后边碰了一大坡，你怎么爬？你不变速怎么爬？
那您这一路啥也没干，净清理。
没办法，运气还好，没赶上太多的这个下雨，满地泥。赶上几回断路，折叠车的优势就出来了，它比大车好搬啊。然后你万一要想搭车，你山地车你只能搭50宏光是不是？或者大卡车，我这个随便什么车我都敢搭，是不是？
这也是好处，
也是。
不过最后啊，能骑这折叠车安全骑到，而且半路一次胎都没扎，我觉得还是跟我爱烧香还是有关
系。那跟自行车基本没什么关系了，就
这都是笑谈。
那我们听陈柱老师跟我们说完了折叠自行车好的，也说了不好的，包括这个王伟老师淘气啊，跟我们这打岔，各种来陷害我们的这个折叠自行车一族，说了他不好的地方，大家也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想以一个折叠自行车来入门的话，陈柱老师也给大家推荐了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自行车，对吧？
对，
嗯，
就比如大行的 P8、P18，然后还有这个比如燕欧的问致系列的 N8，或者是 Link 系列的 N8，它都叫 N8 啊，就是车架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比这两个稍微二线一点的品牌，比如康源，康源的车的形状基本上就跟大行的差不太多了，还有 KHS 的，比如它的 T3，也都是，这些都是性价比非常好的折叠车。
这几款车型是您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对对对，
如果想买入门级的折叠车，就买这几款车型比较好，价钱也比较合适。
对，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没有任何做广告的这个嫌疑啊，单纯是两位老师从自身是一个骑行杂志的编辑的角度，同时自己也作为一个骑行者的角度，来跟大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一期节目对于您购买折叠自行车可以有所帮助。在今天的节目正式跟大家说再见之前呢，莎莎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遍，我们的电台已经正式落户微信公众账号趣骑电台，同时我们也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官方微博，您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搜索趣骑电台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或者是私信。关于这一期节目购买折叠自行车，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或者说关于下一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购买山地车和公路车，您还有什么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拜拜。Thank you.